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韩国上庆北道青道郡的大南医院21日爆发院内群聚感染新冠病毒，至少有16人确诊，其中包括5名护理人员。该医院已经采取院内隔离或自家隔离措施，实行封院，还对600名相关护理人员及病患进行裁减。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1日通报新增病例确诊52例，总计累计病例已经156例。韩国国务院总理丁世军表示，大邱市及上庆上北道青道郡指定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目前韩国70%的确诊病例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首尔市长朴元淳指出，首尔广场、光化门广场等大型活动空间将暂时停止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1日表示，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方针不变。他还强调，国际奥委会对于日本的妥切应对表示信赖。由于日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扩大的趋势，英国日前表示，如果东京无法举办奥运会，伦敦可以接手。此外，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还指出，目前并没有禁止大规模活动的举行，不过如果未来疫情持续扩大，相关举办的活动的规定也会随之调整。星期四，乌克兰中部一个城镇的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点燃轮胎并向一辆载有从中国湖北撤离人员的巴士车队投掷石块。星期四在乌克兰飞机上的有45名乌克兰人，还是有27名阿根廷公民，以及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乌克兰当局表示，机上所有的乘客起飞前都接受了2次病毒检测，被疏散人员将被隔离至少2个星期，以确保他们没有携带病毒。然而，这似乎不足以平息抗议者的愤怒，他们要求将被疏散的人员安置到更偏远的地区。抗议活动促使总统泽伦斯基发表了一份声明，重申当局将尽一切可能确保新型冠状病毒不会蔓延到乌克兰。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一位中国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任总干事，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受到威胁。产权组织将在3月初提名一位总干事候选人。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发展、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国务次卿凯斯·克拉克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件大事。他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那个重要的提名。经济安全的关键是保护美国资产，其中之一就是保护产权。中国可能要对90%的产权盗窃、网络黑客攻击等事件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竟有一位候选人，所以我认为很多国家都在质疑这一点。美国国防部帮办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施灿德2月20日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军力投送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中国军方的战略人士一直在呼吁加强海外后勤保障基地的建设。中国目前除了在非洲吉布提有军事基地以外，还寻求将海外驻军扩大到中东、西非和东南亚地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把生意外包到国外，看看怎么表达给一个地方注入新鲜血液，还要告诉你如何表达名誉扫地。
A lot of companies are outsourcing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these days.
I know. The other day, I called my phone company, and the operator had a slight accent. We chatted a bit, and she told me she's working in Nairobi.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that a woman in Africa would b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about my phone in America.
Yep, th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ell, we will talk more about globalization later in the show.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is spelled M-I-D-D-L-E, middle, and aged, A-G-E-D, 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中年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
The suicide rates for middle-aged Americans climbed to a startling 28% in just a decade.
过去十年里，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惊人地上涨了28%。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The biggest new adopter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K are not teens, but their middle-aged parents.
在英国，新近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人群不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是他们的中年父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父母为了了解孩子的生活，开始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这真没错。我妈妈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就是为了跟我在 GChat 上聊天。
Yeah, most parents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up with their kids. But I personally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dding my parents on Facebook.Yeah.
I can see why you might want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et.
Hey!
I'm so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are respectful to me. They never invade my privacy.
We're both lucky that we have great parents. My cousin isn't that lucky, though. His dad always tried to sneak a peek into his journal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pretty much stopped trusting his dad once he found out.
I'm sure his dad was only tr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son, but a journal is a very private thing. Once you lose someone's trust, your name is mud with them.
Well said, Yonglin. You also mentioned a very interesting idiom. Your name is m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一定是我老公打电话来赔礼道歉，不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早上起来试探他，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根本就忘了结婚纪念日这回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了。我决定啊，今天就来教一个形容他这种处境的习惯用语，叫做
One's name is mud. Mud is spelled M-U-D. One's name is mud.
在中文里面 ，name 是名字 ，mud 是泥巴。说一个人 ，his name is mud， 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泥巴，而是说此人失去了信誉，名声扫地。下面例子里的一位模范市民最近也遇到了麻烦，让我们听一听。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She should go to jail.
我的邻居热衷慈善事业，一直让我十分钦佩。多年来，他筹集资金，为社区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如今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发现，他把募捐来的数万美元都据为了己有。现在他算是名声扫地了，他真应该进监狱。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一家著名的能源公司欺诈自己的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最近有一个牧师挪用了教会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很显然 ，his name is Mud。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父亲显然十分重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 a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 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孩子们最近又问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到迪士尼去。我这才想起去年夏天曾经答应过他们。我最好马上开始计划。如果不带他们去的话，我就会完全损失信誉。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
One's name is Mud.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确实曾经有个医生姓 Mudd, M-U-D-D。此人因为帮助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正骨，被判同谋罪，因此名声扫地。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 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有人把一束鲜花送进了演播室，上面还有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亲爱的，我要在结婚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一个惊喜。做完节目马上下楼，我们直奔机场，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我怎么好像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我说我先生的坏话都不算数。It looks like my name is Mu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everything is about reputation. 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to damage it.
Exactly.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internet. Anyone can write a review or a comme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Once your name is Mu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urt your business.
True,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总裁 Dave 就要和公司成员来挑选哪家公司值得业务外包。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ve called this meeting to discus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 need to make. In the interest of cost saving, it's been suggested that we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I hav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this idea.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in my view, there are benefits to outsourcing for both our company and for our customers.In our case, the cost savings are impressive, and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outsourcing means we can expand services at no additional cost to them.
执行总裁 Dave 说，开会是要讨论为节省开支将部分业务外包的问题。
To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Helen 表示有顾虑。Dave 解释说，外包对公司和客户都有利，既可以为公司省钱，也可以增加客户服务。
At no additional cost.
而不必增加任何成本。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exactly which divisions you'd outsource?
I'd say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axe around 100 jobs, but we'd be able to save up to $250,000 a year.
Where were you thinking of moving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We have a great offer from an Indian company.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Pete 希望了解外包的业务范围。Dave 表示可以从财务开始。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这就意味着 to axe 裁员100人，但是每年可以节省$250,000。他们看中了一家印度公司。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很多大公司都找他们，信誉很不错。
Should we consider outsourcing customer relations? Many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dian call centers, right?
Yes,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but in our case, I'd recommend we do not switch to a call service overseas because many companies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with accents and culture. It's created a backlash that I'd like to avoid.
But we could move our email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verseas.
Yes, absolutely. We can also consider m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our website to a firm in China.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Pete 指出，很多公司都把客户服务
customer relations
外包给印度呼叫中心。Dave 承认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因为口音和文化的关系，出现了
backlash
负面的反弹，所以不准备把客户服务外包到海外。Helen 建议把电子邮件服务外包出去。Dave 同意，他表示考虑把网站的开发和管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因为他们的业绩一贯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公司总裁 Dave 表示，希望 outsource some of the operations， 外包一些业务，以减轻公司的负担。他们希望呢，从财务开始 ，axe about 100 jobs， 裁员100人，把业务外包到海外。这需要看海外公司是否有 a solid reputation， 好的信誉 ，competitive prices， 价钱呢也要便宜。
Yeah.Outsourcing is very common these days.
没错，但是把业务外包就意味着公司裁员，这会不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嘞？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here is how the general public might perceive these moves. Will we face a backlash for cutting some local jobs and moving some operations abroad?
Yes,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will get some negative press over this decision. We will need to do some damage control and try to explain as best as possible the reasoning behind our decision.
I'll have a chat with our public relations people and brief them on how to respond to media inquiries.
Helen 担心公司业务外包裁减员工会引起社会反响。
Face a backlash.
Pete 也表示媒体很可能会有负面报道。
Negative press.
因此要尽量控制不良的影响。
Do some damage control.
执行总裁 Dave 表示会和公关部门讨论，告诉他们如何回答媒体的问讯。
The logic is pretty simple. Either we make some needed cuts, or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and even more jobs will be lost.
We also want to be responsible players here. Let's offer job counseling, and let's be reasonably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The companies that we plan on contracting to work for us have all been vet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right?
Yes, and they all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Pete 表示公司重组理由很简单，不裁员，公司就可能破产。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Dave 建议为遣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
Job counseling.
遣散费也多给一点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Severance packages 是遣散员工时给的补贴。Helen 问外包公司是否都已经通过了独立审计单位的审查
Vet. V-E-T. Vet.
是审查的意思。Dave 表示审查结果非常好。
To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意思是成功地通过了考察。
The law says subcontracted firms must follow some basic guidelines, such as no child lab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etc.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they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we'll have to find another firm.
So it's decided then. All in favor of outsourcing accounting and web maintenan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ooks like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nk you all for understanding. I'll write up a memo explaining this decision to everyone and send it out in a couple days.
Sounds good.
All right, then. This meeting is adjourned.
Dave 表示，法律规定，如果分包公司达不到基本要求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改正。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up to snuff， S N U F F， snuff，
意思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最后三个人举手表决，同意将财会和网站管理业务外包。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决定一致通过 ，Dave 准备写一份备忘录，几天以后宣布。
公司担心外包业务裁员会 face a backlash， 遭到强烈反对。不仅呢要面对愤怒的员工，而且要面对 negative press， 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公司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控制不良影响，为员工提供 job counseling， 就业指导，而且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 提供相当数额的遣散费。
It's a pretty hotly debated topic right now.With outsourcing, you're going to lose some jobs domestically. Most Americans think that outsourcing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oo many jobs were going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美国人工实在太贵了。我记得我去修个车，换个小零件就要150美元呢。
I'm not going to debate that with you.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and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is spelled open, O-P-E-N, and house, H-O-U-S-E,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外开放日。
My gym is having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for non-members to come in and enjoy the facilities.
我参加的健身房本周末对非会员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使用健身房的设施。
More than 40 embassies in D.C. are scheduled to have open houses in mid-May,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 taste of their culture.
华盛顿特区40多个大使馆5月中旬都安排了开放日，让公众可以前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I love the DC embassy open houses. Every embassy offers samples of its local food and has exhibitions that represent its culture. And it's all for free.
Which store did you like the bes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Turkish embassy. They offer us Turkish kebabs and coffee, had a Turkish dance show, and you could als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Turkish clothes. It was a blast. DC always gives me something new. I'm never bored.
Ain't that the truth? In today's last segment,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way to express new things.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传统的事物并不反感，可我同时又很喜欢推陈出新。就拿我们的社区组织来说吧，每年都是同样的人，组织同样的活动，只有老邻居搬走，却没人设法把新邻居吸引进来。这种局面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恰如其分，叫做
New blood. Blood is spelled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这个习惯用语指的是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大家注意听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变化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老板去世以后，公司由他的女儿接管。很多雇员都对他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感到担心。但是正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他所带来的能量，我们才得以采取措施，适应了今天的经济。坦白讲，他恰恰是让公司转亏为盈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阻碍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老一代。英语里面有句话叫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意思是说老顽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如今，很多美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担心。下面这位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未来的前途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44位总统奥巴马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奥巴马总统来到华盛顿，保证要带领美国改变方向。他对解决医疗保健、能源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代表着大胆的构想。他可能将成为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前进的新生力量。
这位评论人士的话是否会兑现，只有时间能够做出回答。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你也许会问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853年。指的是输血时用的新的、新鲜的血液供给。大家可能在阅读当中遇到过 fresh blood 的说法。fresh blood 可以跟 new blood 通用。因此我可以说我们社区组织需要一些 fresh blood。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也许恰恰是面对挑战的美国所需要的 fresh blood。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mayb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had some new blood in the show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 you.
Oh,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more than once, Yongling.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show would wither and die without my artistic talent.
Ok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继续播报国际新闻。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方长官菅义伟21日表示，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方针不变。他还强调，国际奥委会对于日本妥善的应对表示信赖。由于日本新冠病毒疫情有扩大的趋势，英国日前表态，如果东京无法举行奥运会，伦敦可以接手。此外，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还指出，目前并没有禁止大规模活动的举行，不过如果未来疫情持续扩大，相关活动的举办规定也会随之调整。日本目前境内加上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是731例，其中有3例死亡病例。周四，乌克兰中部一个城镇的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点燃轮胎，并向一辆载有从中国湖北省撤离人员的巴士车队投掷石块。周四降落在乌克兰的飞机上有45名乌克兰人，还有27名阿根廷公民，以及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乌克兰当局表示，机上所有乘客在起飞前都接受了2次病毒检测，被疏散的人员将被隔离至少2周，以确保他们没有携带病毒。然而，这似乎不足以平息抗议者的愤怒，他们要求将被疏散的人员安置到更边远的地区。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造成2000人死亡，造成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之一。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有一位中国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任总干事，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产权组织将于3月初提名一位总干事候选人。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发展、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国务次卿凯斯·克拉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件大事。克拉奇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那个重要的提名。经济安全的关键是保护美国的资产，其中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中国可能要对90%的知识产权盗窃、网络黑客攻击等事件负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竟有一位候选人，所以我们认为很多国家都在质疑这一点。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善德2月20日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军力投送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中国军方的战略人士一直呼吁加强海外后勤保障基地的建设。中国目前除了非洲布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以外，还寻求将海外驻军扩大到中东、西非和东南亚地区。中国海外驻军因此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计划地进行实施。美国为此正在采取应对的措施。美国前国防情报总监、美国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布莱尔、退役海军上将在听证会上说，尽管中国的官方文件很少提及，但中国已经有能力把军事远程投送到海上的边疆地区，目前重点是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后者也是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心。韩国庆尚北道青道郡的大南医院21日爆发内群聚染新冠病毒，至少有16人确诊，其中包括5名护理人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新冠病毒疫情给中国的执政当局带来空前挑战之余，北京方面仍然不忘紧抓舆论场，向公众来传播所谓的正能量。于是呢，被剃光头的女医护成了最美的逆行者，还有出生20天的婴儿会说话找妈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颂扬习近平的大国领袖战役日记，这些宣传报道横空出世。有评论质疑北京惯用的把丧事当喜事办舆论策略，在这场致命的疫情下，它还能有多少影响？靠着中共和习近平的伪光正，是否就能打赢疫情呢？与此同时，疫情下批评人士被逮捕、被禁声，腾讯平台也因为报道疫情被封号。在李文亮医师去世后所引爆的一场言论自由的呼声，是否即将被当局消灭？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建立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纪硕明先生，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这场疫情爆发2个月了，中国民众到处在寻找疫情的真相，从新闻报道里也好，从社交媒体里也好，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您的观察。
从武汉爆发这个疫情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就指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看到抗疫的这场战争当中，起码有2个与所有民众相关的战场，一个是配合医护人员与病毒博弈的生命保卫战，还有一个呢，舆论宣传是这场疫情发生以来的又一个战场。大多数被堵在家中不能上街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可以看到真实的疫情，因为正是知情权措施使得这场抗疫的生命保卫战当中，中国民众一开始输的就十分狼狈。那个枪杆子笔杆子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保江山的二杆子，在这场疫战当中，从疫情开始出现，舆论场就被封锁，结果这个疫战当中就出师不利。那么所以这场疫情普遍被认为在舆论场上的挫败导致了疫情扩散，不能公开透明的训诫，让专业的医生闭嘴，让本来可以有防疫警惕的社会失去了警觉性，而导致了人民伤亡，那个甚至于天怒人怨。就目前相关疫情的舆论呢，仍然一封再封，那执政当局呢，仍施以严厉的舆论控制、舆论导向。因为我们相信在国家倾全力下，疫情总能战胜，但任何战役打胜的前提是必须知己知彼，让所有参与的民众有知的权利，有说的权利，否则下一场灾难又会必然而至。玉文，
好的，谢谢纪先生。那么杨博士，您刚刚也听到纪先生他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多年来外界一直都在说中共当局这种传统上把丧事当喜事办，这种所谓他们的正面宣传方式。刚刚纪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不只是这种正面的宣传，而且一封再封，民众说的权利、知的权利都被抹杀了。您怎么看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他所发动的这场舆情战呢？
好，从头到尾啊，中共政权，特别是习共政权，我叫它习共政权，它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就是维稳意识占上风。从一开始发现了疫情，那为什么不报？为什么要隐瞒？当然这就维稳做主导嘛，就是考虑到它这个政权的形象和稳定，所以不让民众知情。当这个疫情已经没法控制的时候， 它这个经过了早期的这种混乱，现在早期的混乱已经过去了。那早期混乱以后，现在所有的措施，当然你一个政府一定要对这个疫情做你必要的进行反应，除了这些必要的城市化的反应以外，现在主要的就是维稳。因为我认为习政权、习近平还有共产党的政权已经明白了这场疫情给这个政权造成的威胁。有的专家认为是共产党统治以来7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威胁，我认为这次变局肯定是要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的主导思想就是维稳。因为他们知道，刚才这个季先生也讲了，是吧，在这次疫情面前，所有的用谎言所堆砌的一个大厦，无论你叫它伪光正，你叫它强大，你叫它这个贵族气质，你叫它中国梦也好，一夜就坍塌了。现在无非他就想极力的再用谎言想重新把这个大厦给堆砌起来，但是这种我认为是几乎完不成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季先生用了一个叫战争啊，要打赢这个战争，这个也是共产党长期讲，你只要遇到灾难，大家就说哦，把这个用战争的这个概念去描述它。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什么？因为瘟疫、这个灾情，还有这次的这个疫情，它总是会过去的。如果中国人不全死，啊，这就胜利了，人类可以延续下去。那胜利是归于谁的呢？归于习政权的啊，习共政权。所以实际上它预设了一种战争，以及战争胜利以后的这个胜利者是谁。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一套的语言去说它，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防疫的这个过程中，疫情总会过去，最后是好，代价是多少？评价这次防疫的成功不成功，不是说最后啊我们胜利了，疫情总会过去的。它不是两国战争，我打了我有个输赢的这么一个评比，我投降了。人类不可能向疫情投降嘛，不可能向
这样。疫情之后的
问责问题，就是评价这次疫情以及整个政府在里边的表现，不是说最后疫情是不是过去了，是付出多少代价，人民付出多少生命财产的代价，政府做了什么，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应该用这套思路去来看它，而不是说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
好，我们稍后就来看看到底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不过在我们继续深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前，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不想让他们久候，我们就先来接听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杨建伟先生您在吗？是吧？
在。
好，上次我曾经打过一次电话，当时你有那个香港的涛姐，还有那个陈破空，还有一个杨建礼先生，我打过一个电话。那么今天我打一个电话，因为时间很宝贵，我现在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整个这个国民被洗脑的，洗的完全他没有逻辑，不按科学逻辑思维来思考问题，他是用狡辩和诡辩，你是永远跟他讲不清道理的。现在我不讲这个事情了，整个就像比如说我没有回老家，但是呢口罩是买不到的，买不到，你到超市买东西呢他呵斥你，那我要吃东西啊，我说那你不卖口罩叫我怎么买，但那我不管，那我说我这要长期要现在还有一点储存，我要没有的话那我饿死我，他们管你。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情他不讲了，因为太多了。我所讲的是这一个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国家呀，全国各世界各国的人民应该揭露这个真相。这个真相揭露出来了以后，他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向日本和德国发动法西斯、危害全世界的这条道路上已经开启了。它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独流的这么一个。邪恶的这么一个政权，然后，用撒谎来维持他这个肮脏贪腐的政权，全部是抢劫盗窃，他把老百姓的脸遮住。
好，谢谢您。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
好，谢谢广东的黄姐。好，您说。
他要向这个路上跑的话，世界上如果不现在采取措施，随进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好。
将来他叫你寸草不生。
谢谢您。
他的这个样板要在世界树立起来，就是把几千年前的商鞅变法这种愚民政策推广到全世界去。
好，谢谢您，广东的黄先。好，谢谢。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给您一分半钟时间，请您发言。
好，您好，
您好。
哎，好的。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在疫情当前，中国开始发动这个正面的宣传，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中国政府在2003年以后，他在 SARS 流行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前两天出来的新闻，非常恶心的一个，比如说所有的那些护士要把头发剃光了，甚至还有什么宣传什么，他们连卫生巾也没有，他们自己得憋着，得忍着，哪有这样的事情？真的让人看了之后非常的恶心，非常的痛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从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他们可能是从这个米歇尔·福柯这个法国的这个这个哲学家那里学来了一种，就是叫做治理术 governance。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这种治理术，他们现在越来越的精到，然后他们知道怎么样用规训和惩罚的方式来压制整个全民，然后造成这种恐惧。他可能从1989年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学习了这么一套这种全面的这种治理术。那么到今天开始，他还是用的这种方法。所以我真的呼吁，在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你们首先要站出来，因为你们站着中国的最好的社会资源。如果你们比如说在法律界的、在新闻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如果你们不站出来的话，这个社会的良心已经没有了。
好的，谢谢你。
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那我们就先暂时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就先请杨建立博士，既然刚刚几位观众都点名到您了，您先来做一番回应。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还有刚刚的另外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所谓的移民政策给人民的洗脑，然后又提到了这些女医护被当作一个示范的样本，但是实际上引发的却是民众的反感。现在相关视频都已经从这个甘肃官方的这个网站上给撤除了。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好，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洗脑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常成功的啊，造成了这个民众在一般的情况下啊，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能随着他的那个说法那个起舞啊，有时会做出让人民感到非常遗憾啊，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一些事情。但是遇到这么大的这个灾情，人民的这个生命直接就每天都在那儿这个受到威胁，在威胁的时候，他感觉政府在哪里，政府在做什么，他用自己切身的一种体会，根本不要任何语言，他就理解了这政府的性质。所以政府在现在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习共政权最害怕的已经发生了，这就是人民觉醒了。因为你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你用什么样的宣传都不能够解决他面临的即时的危险，啊，生命是不是明天就没有了？是不是我明天就没有任何东西吃了？啊，我的家人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不可能靠虚假的宣传能够解决。而这个时候，我觉着防疫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信息源，而恰恰在中国没有可靠的信息源。你比如说每天民众来找这个可靠的信息源，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防疫，在哪个地方有真实的情况，我们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做，必须有这个可靠的信息源才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民众才能选择最佳的行为，为自己为他人。但是现在中国没有，这就是中共长期的这种控制信息所造成的一种恶果。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用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护士剃头啊上前线这样的做法，是共产党一贯的一种宣传手段。这种宣传手段呢，平时呢大家也不是很在意，现在大家就觉得非常恶心。为什么恶心呢？这些你看这些这个护士，
对，还有人说他们这个哭泣的表情，感觉让人觉得他们是受到迫害。
对，非常，他知道自己我上了前线去可能就没有生命了，那我这个剃头被照相，就是被中共利用去宣传。大家非常明白，为什么你习近平不去武汉？为什么把这些民众推到前线去？
为什么不让世卫专家去？
为什么不让世卫圈专家去？为什么？另外就是说，医生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上前线，他宣很多这种宣传的故事。大家问，那你医生没有保护，到了前线去，你受到感染，他会感染更多的人，这不是让灾情更加严重吗？为什么要宣传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劣势，最后是给你脸上贴光吗？最后还是揭露你的丑恶？我觉得可能情况的发展是越来越向着后者发展，就所有的你这些宣传 到最后可能是揭露了共产党的那种丑恶，更不用说目前的宣传漏洞百出，啊，有人我们常说是多难兴邦，这次我们看到的就是多难穿帮，中共穿帮的地方太多了，宣传那种露马脚的地方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这个我觉着。还是一句话，中共害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人民觉醒了。
嗯，好的，季仲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来宣传大量的这样的故事？他们想要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旋律？那么，为何又会引起中国民众如此大的反弹呢？
对，其实从认知上说呢，抗疫到了非常时期，女性的长发呢，不方便严密的防护，剃了方便保护，这个也是没有可以争议的。但是我要问的话，如果是男护把头剃光了，你会不会如此大张旗鼓的秀出来呢？肯定不会，肯定没有意义嘛，对吧？所以上抗疫前线令人敬仰，但是剃头呢也是这个专业需要受人尊敬，但是特别的修出来秀出来这就不专业，因为我觉得长发呢是女性的性别特征，性别呢这个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认同，是一种性别的尊严，被迫放弃性别的特征，某种程度上你是要他放弃某种的这个尊严，所以我们会看到视频里那些美丽的女性，她们是含泪被剃，是一种这个悲壮。问题来了，你剃了头还要特别的用视频秀出来，这秀的我认为不是专业，而是秀的政治，他需要秀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对吧？那个是完全希望这种英雄，来完成任务，那个用自我牺牲的那种气概和行为，来那个宣扬这个伪光正。那可是，在民众的眼里呢，这些医护工作者，他们受人尊敬，包括已经离开人世的李文亮以及被训诫的那几位这个医护。他们的可爱是因为他们平凡，他们就像我们邻家大哥小妹来提醒社会人士，提醒大家一样，没有人要他们去做牺牲，没有人要他们去成为英雄，那只要专业就好了。所以我认为民众对这样的做法的反弹是要昭告天下，不要去消费女性的尊严，那个中国民众没有想着要当英雄，而是做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玉文，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想请教季仲明先生的是啊，这个虽然杨博士非常的乐观，他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可是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宣传战上面，他仍然是掌握相当大的优势的。我们知道，在星期三，就在昨天，腾讯的一个非常受到中国民众热爱的一个平台叫大家平台被封号了，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中国媒体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大家平台上面发了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是跟疫情有关的文章。这篇在1月27号发表的文章标题怎么说呢？他是说的是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篇文章被认为就是腾讯大家平台被封号的一个导火索。我想请季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在这个大疫之下，这个中国官方仍然在加紧的追杀这些民间的声音，是吗？
这个腾讯大家呢是一个素质挺高的一个媒体平台，比较自由派，那个当局盯着不满已经蛮长时间了，相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据说还不仅是因为主持人你刚才讲的那篇文章，直接导致被封是大家请了一当局不喜欢的一位作者，一位敢于直言讲真话的学者写了文章。那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也好，一篇文章也好，有人不喜欢他就叫你下架，那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那最近一段时间被封公号，那个被封群的非常多，千千万万，蔓延的速度远快于病毒。我看到有个群啊，他不到10天就被封重建连续了4次，非常惨烈也非常的顽强。有一个网评说啊，腾讯自己的公众号大家被自己注销，让自己人对自己下手，这事谁做得出来？所以腾讯在美国上市，有人愤怒的要到美国去告腾讯，现在应该看得出来了， 那个腾讯根本不能自主，而是这个环境不容你说党不想说的，党那个不想听的话。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那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3月1号会这个开始实施，所谓的治理规定就是治你的规定，啊，结果会怎么样？那我看到有个企业家对那个强兴福公司说，最担心的形式主义又回来了。那个这个形式主义是3.3化，他说3点是政策出台不调研、不需要、不可行；3化呢是空话、套话、模棱两可的话，那将是中国的大不幸。我认为呢，即使疫情过去，我可能没有建立那么乐观，那个可能拉开的序幕不是反思，反而是文化思想舆论的大清算。
嗯，好的。那么杨博士，我也想请您做回应。另外呢，针对腾讯平台被封啊，这个中国的学者也是律师张雪中先生，他有这样的一段评论，他说，关于腾讯大家公号被注销，我的看法是，他的被注销并不比我的微信号被注销或我的一篇文章被删除更严重。言论自由是一项普遍的基本权利，要有就大家都有，要没有就大家都没有，只是暂时被权利允许发生，这不是自由，而是恩赐。您怎么样看？
好，那张雪松先生讲得非常好，但是大家被封又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就是大家刚才说明已经讲了他的这个和腾讯的特殊关系，而腾讯等于说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一个人敢砍自己的胳膊，那是肯定是有更大的压力在后边才敢这么做。那李文亮去世以后，引发了全国的史无前例的一个对于言论自由的这种要求的这种高涨。政府根本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是变本加厉，啊，开始封号啊，限制言论的，然后开始这种伪光正的这个宣传。那这个刚才说明先生也讲了，很多人都要搞腾讯。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公民力量发出了一个这个通知，这个就是要在美国对微信和腾讯。啊，进行这个集体诉讼，那这个工作正在准备。那为什么要对微信进行集体诉讼呢？微信之恶在于它用市场垄断的商业方式，把全民给这个绑架，它绑架在这上面这个平台上，然后呢又把它捆绑在政府可控的一个视线之中，来监控中，啊，这种监控、这种绑架造成了很多的人权侵害。那先不用讲言论被封，而且因为有的人在这个微信上发表言论和信息受到政治迫害，那么由于随意的封号造成人的经济损失啊。另外，腾讯是我稍微更正一下子这个说明，它是在香港上市，不是在美国上市，但是在美国拿到了一个美股这个存证，可以在美国的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它是受美国的证监会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隐瞒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不是造成了投资者的一些损失？这个我们都在追究，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打好，因为这是我认为从这个案子入手，可以这个开始打一个言论战的这个攻坚战。就是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在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全民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微信的恶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另外，就是我们必须对微信还有腾讯这种公司开始开战。
嗯哼，而且我们知道，在微信实际上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人，外国人是在使用。
对，
他们
这个在中国有专家估计，在中国有1亿人，十亿人在使用，十亿人在使用微信，在中国境外大概有1到2亿人使用微信，所以全世界大概有将近十二亿人。在用微信，
是它的影响层面非常广。谢谢杨博士跟我们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呢，现场讨论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季硕明先生，还有在我们现场的杨建立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致命疫情，习近平威望降低，权力却加强了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